经典说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6章。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候，祭司长和民间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可是他们说，
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
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他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个时候，犹大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
您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儿给您预备啊？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一个地问说，
主啊，是我吗？
主，是我吗？
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说，
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晚上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是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他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耶稣就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对他们说，
我心里很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
耶稣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儿，看他们睡着了，耶稣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们不能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耶稣又去祷告，他说，
我父，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耶稣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他，卖我的人进了。
说话之间，那十二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且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长老那儿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就说，
我和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就说，
请拉比安，
就和耶稣亲嘴。耶稣对他说，
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
收刀入鞘吧，凡是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差遣12英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如何应验呢？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打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是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如何。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是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
哎，这个人曾经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3天之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但是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
他说了健忘的话了，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回答说，
哎，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唾沫在耶稣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
哎，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呀？
彼得在外面院子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
你向来也是和同那个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人面前却不承认，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既出去了，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个地方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的人前来对彼得说，
哎，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马太26章，我们看到耶稣面临最后一日了，他再一次告诉门徒他是逾越的羔羊。祭司长长老聚在大祭司盖亚法的家中，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其实他们的阴谋诡计只是引罗马兵丁来捉拿主耶稣，他们阴谋要杀耶稣，但是手上又想不染血迹，是借着罗马政权来杀，并且能在逾越节吃羊羔， 因为他们的手是洁净的，他们都是宗教和社会里头最高级的人士，但是他们心中是黑暗到了极点，他们的作为正是表明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接着我们看到这一段，说到了价值最高的香膏，那是为耶稣安葬用的。这一天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头设宴，这个时候进来个女人，她身上散放着爱的馨香，那份对主的爱。我们看到第一层爱，那是因着恩典浩大，由恩典和赦免所产生的爱。第二层爱是把自己当作香膏浇在耶稣头上，那是以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膏耶稣的头。第三层爱，这是伯大尼最后爱的奉献，完全的奉献。做这个奉献的时候默默无声，这时候他和主的心已经到了完全契合的地步。可是门徒却觉得这个奉献的玛利亚这么做是枉费，门徒看见很不喜悦，就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这是两方面因为不同价值观念而有的表现。门徒的价值观在一玉瓶极贵的香膏这一下都浇在耶稣身上，好像什么都没了。周济穷人其实也是托辞，玛利亚心中对耶稣的爱的价值那是无可比拟的，也因此引起双方两极的看法。门徒觉得玛利亚那是糟蹋了，可是在玛利亚心中耶稣基督的价值是没有可比的，他把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瓶极贵的香膏，而且是真拿达香膏，一次都膏在耶稣头上。30两银子那个时候正是买一个人的价钱，也借着香膏，这女子她自己把自己给了耶稣。在玛利亚眼中，这些门徒的态度和他们所说的话才是把他们自己一生都枉费和糟蹋了。底下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出来为玛利亚说话，他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若没有主，你做的事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他们现在说这些话已经完全把主放在一边，做一件事而里面没有主，任何事都是枉费。我们看到主给了一个暗示，他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玛利亚从拉撒路的事上心里头得了启示，他知道他所最爱的主即将要经过死亡和埋葬，所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不要说香膏本身的价值，就是这个玉瓶也能值些钱，而他根本不思想，就把玉瓶打碎了，把香膏全浇在耶稣头上，没说一句话。这样的爱是何等的爱。这个时候主也给门徒一个启示，但是门徒没有一个人有一点反应。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不仅要传救主爱罪人，也要传罪人爱救主，也要传玛利亚所得到的启示。接着我们看到犹大卖主，加略人犹大，这加略就是买卖人的意思，他可忍了好久了，终于显出他本相，以他的老师做买卖。他暗中去和祭司长联络，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这太可怕了，舍身救人的梁山的圣者竟然不能感动犹大。这个时候鬼魔已经充满了犹大的心，他说的话都是鬼魔的声音，他以耶稣基督来和另一个被鬼魔掌握的大祭司讨价还价，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那时候30块钱正是卖一个人的价钱，玛利亚 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值30块钱，把自己献给主，而犹大竟然以30块钱把他的老师卖给仇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仇敌。这一段时间，他费尽心思布置陷阱，引主耶稣进入他的圈套，把耶稣交给大祭司。这法利赛人和罗马官府竟然没有一点良心上的责备。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最后的逾越节筵席，门徒照旧来问主在哪儿吃逾越节筵席，他们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黑暗权势已经四围笼罩他们，而另一方面，真的神的羔羊已经坐在逾越节筵席上。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儿，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到了，要在你们家吃逾越节筵席。这个时候主仍显出他做主的权柄。我的时候到了，这句话在福音书当中主是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到。而当他吃最后一次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这是何等神圣的时刻，神的羔羊已经坐在逾越筵席上。晚上耶稣和12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忽然对他们说了一句最严肃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一个地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好像经上所写的，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就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犹大也假装问主这句话用来欺骗，把堕落人性最黑暗的点都给显露出来，这实在太可怕了。接着我们再看到，主废了旧约，立了新约。犹大出卖主之后，主在逾越节筵席上做了最大的事，废了旧约，立了新约。最伟大的事都是静悄悄做的，就是12门徒也不懂主在做什么。最后一次，耶稣为擘饼祝福，只有主知道他把饼擘开是什么意思。从现在，他站在逾越节羔羊的地位上，即将走上最后的血迹道路，只等到上十字架，将身体擘开，好使神的子民都被洗净，进入神的家。他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饼的奥秘所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奥秘的身体，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在饼里面。基督是身体的元首，合起来称之为奥秘的基督。这个饼是指神圣之一，这是说到我们进入神的家族里面。哥林多前书10章说到擘饼，那是指身体合一的见证。哥林多前书11章说到饼，那是说到主的晚餐，神的儿女都在一起享用基督。而杯的意义呢，耶稣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杯是指救恩，指新约，杯中的血是我们蒙恩的人能到主面前来领恩。杯也说到份，我们手中握着杯，救恩是我们手中所握住的份，那么具体的握在我们手中，我们握着杯也是我们的罪得赦，可以站在新造的地位。这个代表血的葡萄酒是今世预表之物，到与主同在父的国里，就要和主一同喝新酒了。他们一同唱诗，就到橄榄山去敬拜神。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改变，废了旧约，立了新约。废了律法的旧约，主的宝血为我们买了新约。主恩主爱何等浩大。接着我们看到耶稣说，今夜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跌倒是分散，五旬节之后再凝合，而这次凝合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集散教会了。主说复活之后要在他们之间往加利利去。我们看到彼得天然生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再次说话，是显明他天然生命自信的坚强。